谢主啊，谢谢两位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啊，十六章的第四下半段到十五节，奉主的名，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哦，不对，应该是第四节开始哈，十六章的第四节。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你看今天我们适合穿什么衣服呢？啊，一看王牧师就知道适合穿红衣服。为什么穿红衣服？因为王牧师喜欢穿红衣服这个容光满面吗？不是的，今天穿红衣服是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会的生日，叫圣灵降临日、圣灵降临节啊，庆祝圣灵降临。当时的啊，120个门徒啊，聚集祷告的时候，在马口楼的时候，圣灵突然啊一阵大风吹过，然后每个人的头顶上就有一个火苗啊。那因为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一个鸽子降下来，但是这些门徒们在祷告领受圣灵的时候，这个圣灵不是温柔的鸽子，而是一团烈火啊！这个烈火像火的石头一样哈，这火石头这个描述，一盏灯的那个描述，让人得到能力，因为他们要被兴起来，向耶路撒冷啊、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啊，做主的见证。当然我们做主的见证不是靠血气，不是靠精液啊，乃是靠圣灵。但是在讲今天的这篇道以前呢，我要补充我在母亲节那篇讲道，因为讲道结束之后，罗牧师就提醒我，哎，王牧师，你好像漏了很重要的部分没有讲，你好像在讲道的时候这个答应讲的。我想想，哎，也对，好像我这是蜻蜓 点水的稍微点了一下，但是按照讲到的平衡来说，我那天讲的不动听的话很多，就是律法性的那个信息很多，但是这讲那个让我们听了舒服的啊，得到安慰的、得到鼓励的那个福音的信息就很少，所以说有一点信息不平衡。所以说那天谁记得母亲节讲到的时候牧师讲了什么啊，我来带大家复习一下。我是讲 一个小孩子或是一群小孩子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持婚前的守贞呢，贞洁呢，乃是对自己的母亲的一种孝顺，也是母亲节能够给母亲的最好的礼物。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也是遵循上帝的命令，也就说也是对上帝的一个很大的尊敬，就是同时孝顺的母亲也是尊敬了上帝。那这样的信息其实是一个叫律法的信息，让我们听得很不舒服的。但万一小孩子叛逆没有守住呢，然后这个交了男朋友女朋友之后就忍不住就尝试禁果呢，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是我后来应该要解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中只有一样罪是不可以被赦免的，这个罪叫做亵渎圣灵，跟今天的关于圣灵的题目有关系。亵渎圣灵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个亵渎圣灵，但其中有一样非常核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故意把圣灵的工作当作是魔鬼的工作，那个这种说法、这种言论甚至表现出来的行动的逼迫，那就是在亵渎圣灵。那也就在圣经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说地上的人都有救恩 为他们预备，因为人软弱，可是呢魔鬼或是堕落的天使，上帝没有为魔鬼就是说预备了救恩，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这个救恩呢，替罪担罪的救恩没有是留给魔鬼的。所以说当一个人把圣灵的工作当作是魔鬼的工作故意宣传的时候，然后就形成了这个亵渎圣灵罪，也就是这个人就成了魔鬼的差役。因为魔鬼是说谎的，魔鬼是要陷害人、迫害人，不要让人认识上帝。他也会篡改，魔鬼也会篡改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语。所以说，这个人他故意把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作是魔鬼的工作来宣传的时候，这个人就等同魔鬼，就是他就成了魔鬼一伙的。那魔鬼没有救恩，很显然魔鬼也罪得不到赦免。犯罪的话，这个人跟魔鬼是一伙的，他所犯的这个罪也得不到赦免。所以说魔鬼的结局是什么，这些亵渎圣灵的人的结局是什么？他说得罪我圣人子还可以得到赦免，那些我有得罪圣灵的、亵渎圣灵的人，今生来世都不得这赦免。那很显然，除了这个罪之外，那么如果婚前没有守住贞洁，发生了这个婚前的性行为，那能不能得到赦免？我的意思是说，人会软弱、跌倒，但是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为我们存留，因为他预备了主耶稣，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赎罪祭。所以说我的意思说不只是年轻人会犯罪，因为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年龄阶层，如果碰到一些特殊的这个世界刺激我们，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年龄阶段都可能会犯罪，都可能会叛逆，都可能会违背上帝的这个圣洁的这个标准。但是要记得上帝的恩典和他赦罪的意愿大过我们所犯的罪。但是我不表明说是说这个人犯罪之后他就不会受到管教，他就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会有的。你看大卫王犯了两件非常严重的罪，一个叫做借刀杀人的谋杀罪，杀了他因犯奸淫娶过来的老婆叫拔示巴，把她的老公直接放到前线让他战死，那叫谋杀罪、借刀杀人罪。 第二样事情，那就是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犯了奸淫之后，他所受的罪的代价有两样。第一样是他跟八十八所生的儿子会死掉，他要遭受这个失去孩子的痛苦。第二样，他会被他的儿子羞辱，因为他的儿子反叛想要做王，然后把大卫改出王位，改下王位之后娶不能够正式娶，就是说与他的那个与这个大卫王的嫔妃发生关系，发生乱伦，完全是羞辱他的羞辱他的父亲大卫。那么大卫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得到赦免了，上帝透过这个拿单先知赦免他了。上帝因为他悔改，因为他谦卑的缘故，上帝还是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犯罪必定会受到相应的一些代价。那么现在当代的，即便是那些很严重的谋杀犯、杀人犯，他如果是说在监狱里面被拘押的时候听到福音悔改了，上帝还是会赦免他，他的灵魂也还是可以得救。可是如果说这个国家的刑罚是什么无期徒刑，那么他还是要被终身监禁，也许他可表现好可以提早出来。另外一种情况，如果那个国家的 法律说是死刑，那么是个杀人犯，他仍然要遭受这个因为杀人所产生的这个相应的代价。我的意思是说，上帝会赦免，可是人叛逆无论大罪小罪都还是会有相应的罪的代价，但是人的灵魂和生命仍然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而得到保存。上帝不轻易发怒，上帝也不轻易在对每一个人在犯不同的罪的时候，他多存留的足够的忍耐等候恩慈。但是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说一直不断的犯的人，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忍耐他一生。那么在这一生当中，这个顺命的那些当然有他的福分在那里，那个不顺服的那些人，他一定会遭受他应有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波折。这个我今天补充那个这个母亲节的信息好像已经够长的了。总之万一就是说，因为母亲节的那些孩子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立了一个约，那希望能够在保持在结婚之前的那个贞洁，然后呢不要无辜的或者没有必要的去伤害自己和伤害其他的那个就是交往的这些男女朋友呀。yeah. OK, 好，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正轨，做主的见证，靠圣灵做主的见证。我们在疫情没有发生之前的不知道第几年，在范多卫的教会星期五晚上有讲了一个题目，叫做认识圣灵，认识圣灵的工作，认识圣灵的能力，认识圣灵的这个名字啊、属性啊、他的位格啊，讲了很多这个关于圣灵的因为讲上主耶稣的事情很多，然后我们这些叫做福音派的教会讲这个圣灵，并不表明说我们就变成灵恩派的教会很强调圣灵的方言啊、圣灵的恩赐啊、恩膏啊之类的这个。所以说我们讲完了之后，今天透过这个2021年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节这一天，今天要复习一下或是说讲得更加精一点的这个关于圣灵。圣灵被称为是保惠师，中文翻译又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保惠师是保护什么呀？保护上帝要给我们一切的福分 一切的好处会嘛啊，它不是保姆哈，你不要把圣灵当做保姆来差遣。如果你希望能够得到圣灵的话，希望能圣灵从你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或是让圣灵来管你的人生的话，你不是让把它变成保姆，因为它是保障上帝要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跟好处的。他是保惠师，他是辅导员，可以说英文上的 counselor 这些的说法哈。但是我们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圣灵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当主耶稣升天，回到了父上帝的右边之后，他被差遣来，圣灵，他来到人间，又进入到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里面啊，我里面不知道是在身体的某一个位置，应该不是某一个位置，是整全的。反正，当你接受圣灵的时候，圣灵进入到你的灵，进入到你的魂的这个层面，也进入到你身体，甚至是血液的层面、免疫系统啊，各个层面它都可以进入。所以说，圣灵有一个什么？因为它不受这个形制的限制，它可以自由的运行在你里面，这个能力啊，圣灵。当然，它圣灵不只是一股能力，圣灵是有位格的，它的属性是神性。那它的位格是第三位格，但是第三位格并不是小一个位格，那是圣父圣子同权同荣的一个神属神性的这个位格。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讲到叫三一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了做见证。做谁的见证？不是做王牧师今天穿红衣服的见证，也不是做某个有名的这个大布道家，好像有什么灵恩医治的恩赐的，或者世界上最大的教会的这些人的见证，乃是要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性情，耶稣的使命，圣灵来要指向，让人指向耶稣，让人认识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被圣灵也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生命的圣灵，哈，给我们指明道路的圣灵。圣灵的主要工作、主要使命就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就像保罗说，我只认识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上帝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人犯罪之后要遭受刑罚，而想要撤去这个刑罚的这个方法，就是让耶稣来到地上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救恩。这是所有的无论是主耶稣的生命的这个工作的核心，还是这个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也是这个核心。没有了这一个，人类就没有盼望，人类只有死路一条，出生真的就是入死。但是遇见耶稣的那一刻，接受耶稣为我们舍身救赎的那一刻，就转变了，出死入生了，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到上帝那面的永生之路。因为上帝永生，我们必能够永生，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是活的，跟他在一起不跟他在一起的人，虽然在呼吸，他也是死的啊。这是圣经的信息给我们的。既然圣灵的工作是核心的工作，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是透过圣灵的重生，当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吹了一口灵气，当人犯罪的时候，这口灵气离开了，圣灵离开了，上帝的灵离开了。当基督徒接受耶稣了之后，上帝的灵又吹到我们里面去。很显然，我们是从上头生的，是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是被世界上这世人中分别出来的，归属于上帝的，成为上帝的子民的那些人。在地上的最大使命是什么？他说，我差遣你们，在主耶稣在快要 升上天进入到另外的灵的空间的时候，他跟门徒的这 当时的跟随他十一个门徒哈，因为有一个上吊自杀了，啊，犹大，他给他们吩咐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撒玛利亚，啊，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差遣你们，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回归到我耶稣身上。现在我差遣你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就是万民中的其中一个。”十一个使徒领受这个使命，然后一代代的传下来，把这个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传给我们，一直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朋友亲戚， OK，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那今天的所有的这些道理，就是使徒领受的使命吩咐给我们，然后我让我们也能够丰富下一代，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这些人受洗，给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受洗。我的就与你们同在，我的灵就 与你们同在，如果增加一点的话，就是我的圣灵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迁都没有关系，如果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透过圣灵的这个形式或是形象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地上会有很大的灾难跟变迁，圣经预言更大的灾难不在2020年，也不在2021年，就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大的灾难，死伤。我之前也提到一点，在启示录讲的很多关于将来大灾难的问题。可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会让我们有盼望，有自由，有喜乐，有满足，有感恩，这些，因为圣灵有他的性情。如果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我们愿意被圣灵引导，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愿意圣灵膏我们，用上帝的恩膏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各样的福分。那基督徒领受这个为主做见证的使命，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这种的认知，对圣经的认知。因为圣经本身也是人受到圣灵的默示写下，关于上帝，关于上帝与以色列人类的历史，关于上帝与新约信徒的历史，所以说新约旧约这些的事情，关于上帝的性情，上帝的喜好，圣经里面就像一本生命的这个手册，也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手册，活动的手册啊。那我们为主做见证是一个本分，一个使命，本分。我听起来哇，本分要守本分很难啊，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不但是基督徒的本分，它也是我们的福分。也就是基督徒能够有这个权柄，有这个地位，有那个身份，有这个圣灵给予的能力，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它本身是一个福分。因为你在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上帝会要赐给你属天属地的各样的恩赐啊，就是 gift， 有很多的 gift 要给你，让你能够有能力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因为如果你凭自己的血气做的见证，不是靠圣灵给你的恩赐做见证的话，这种见证是没有力的，甚至于很多时候就做出了怎么样，讲出了很多异端的道理，讲出了很多偏邪的道理，根本就使人得不到自由，得不到那个这个有喜乐的福分的那种状态。所以说为主做见证的个使命，他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同时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因为在你参与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你会获得太多太多的。你在要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是必先得到教导；你在要给予人的时候，上帝要先加给你，你知道吧？别人缺什么，你能够给什么的时候，上帝要先加倍的给你，让你有能力给嘛，知道不？明白我的意思，你不过是水流的管道，你是就是那个被阻止的中间，被挡那个什么阻截的那个被圣灵挡穿了之后， 上帝的活水要通过你流给人的一个管道啊。当然砍下来的竹子基本上是算是死的状态，活的竹子也是一样，吸收养分然后生出竹笋来给你吃，这是另外一种这个比喻和描述啊。 OK， 好，这是圣灵的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信徒在地上的最主要的工作。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活下来最后的这个工作不是去这个不是去创造各样的事业来荣耀自己的，生儿与女结婚交朋友啊，也不是这个自己个人的这个家族使命啊，要传宗接代。你去创造事业，你去结婚，你去学习，一切的一切，当你信了耶稣认识耶稣之后，你所有的这个什么目标工作的指向都成了为耶稣服务的。你结婚生儿育女是为了耶稣，你创造这个事业，你进修学习啊，你甚至交朋友，甚至跟亲戚和睦相处，有一个好的这个见证，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你在身上的使命和工作。圣灵是这样做，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们也是这样做。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让你在地上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你跟上帝是同工啊。上帝会败吗？上帝不会败。上帝是如果要打仗的话，上帝如果要跟魔鬼这个权势征战的话，上帝就是常胜将军，真正的他是真正的元帅。我们如果是跟他是同一个阵营的，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就这辈子不会是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还可以是这个常胜的事情。常胜的结果就是永远跟上帝在一起的状态，所以说那个福分是非常大的。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苦差事啊，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我们人生中的所有的这种导向上帝为核心，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核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的有规律啊，非常的这个和谐，它就不会混乱。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目标，浑浑沌沌的，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但是当你的这个什么叫目标导向，有一本书，有什么叫马鞍山教会的一个牧师写的一本书，叫做什么呀？标杆，是不是标杆人生？哇，这本书它不过就是引用了圣经的某一些话，然后让人就是说向着标杆直跑，人生要聚焦在耶稣，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实际当我们全面的熟悉圣经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看那本书，知道吧？但是很有名，成了畅销书，百万畅销书。但是搞来搞去，其实圣经早就已经那个核心原则早就已经在那里，但是那个牧师这是把圣经的某一些经文提炼出来，然后加上一些例证啊，可能一些故事哈，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书，而且还可以盈利，你看版权盈利。所以说圣经里面有没有黄金？有。对，你懂得怎么样融会贯通就会有哈。有没有美丽的妻子？啊，有啊。亚伯拉罕叫他的老婆去就叫他儿子去回娘家啊，老家，娶的表妹利百加，多漂亮啊。圣经有美貌，有黄金啊，有钻石，不要以为没有。但是我宣传的不是圣经有黄金哈，有美女可以娶啊，圣经里面有比这个更宝贝的东西，那就是生命之道，救恩之道。好，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基督徒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是一致的话，那么很显然做主见证就是我们人生的最主要的工作。第二项任务，或者第二项工作，或者延续的工作，圣灵持续的工作是做什么？他要引导人进入真理，并且是明白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是关于圣父圣子的慈爱和他的救赎的真理。当然圣灵也包括在里面的，因为他们是不分彼此的，互为离我的。所以说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基督徒里面，他同样是说圣灵授予我的，要告诉你们，要教导你们， 告诉你们未来的事情，告诉你们现在的事情，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告诉你过往的事情，你过往的历史，他把你指证出来，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哈，的耶稣透过圣灵讲出他，你已经嫁过五个老公了，现在这个老公还不是你的，所以说圣灵来引导我们认识的不只是上帝这一层面，他也可以叫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所以说有人有异象啊，有异梦，刚才在那个使徒行传里读到少年人要怎么样，少年人要见异象，然后老年人要做异梦啊，说预言，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太伟大了，圣灵太让我们值得去追求和羡慕了。但是不要拿圣灵，利用圣灵当保姆哈，来炫耀自己。圣灵他是主，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喜好跟意愿，按照个人的需要，什么需要？你要做见证，你才有需要。你不做见证，不愿意活出基督徒的该有的那个这个发光发年的生命的样式的话，耶稣要圣灵要给你什么恩赐啊？你就是我行我素的活着吧，对不对？只有你在要为耶稣荣耀做见证的时候，他要给你荣耀，他要给你圣洁，他要给你能力啊，他要给你各样的法宝啊。你像那些神话的那个里面，师父那里给法宝，哇，就可以战胜什么呀？妖怪啊，七个葫芦，好。圣灵的工作，持续的工作是引导我们认识圣父圣子的慈爱和救赎的这个真理。同样，基督徒要熟悉圣经，认识圣灵的目的也是要你明白了圣经，你才能够教导圣经嘛。圣经是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是因为是最完整的记录。虽然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万物和某一些信徒的这种个人经验当中，可以有一部分可以认识上帝的性情，可是圣经这66卷书透过定稿之后，已经非常完整的记录了上帝，关于上帝的事情，关于上帝人跟人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全面的去认识圣经啊，圣经好像是我刚才讲到生命的手册，是我们工作的手册，是我们使命可以完成，任务可以完成的一根指导书。通读了圣经，并且是融会贯通透彻了圣经，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发光。否则的话会带给人黑暗，会带给人怎么样？郁闷，因为带给人的是审判，是辖制啊，控罪啊，是辖制人，把人捆起来的啊。但是唯有你读通读透圣经，圣经成了你的整个人生的真正的指导，是行动的指南，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可能发出光，成为光，成为盐，一个是照亮调和啊，调和的作用。不要把腐败的东西不要把食物变成腐化，就盐的功用哈，人的关系中产生这个伤害的时候，用盐消盐，然后呢，让人是得到自由，而不是拿圣经去审判人、控告人，然后把人捆起来。所以说，律法圣经讲的是律法是叫人死，唯有经历，唯有圣灵，唯有福音。上帝的恩典是叫人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的是圣经的上帝的道没错，但是当你在运用上帝的道，是用律法之道还是用恩典和福音之道，那是很大的天差地别。一个是叫人死的，你不断用律法的话，用法利赛人一样去控诉人啊，去定人的罪啊，然后把人踩死啊，我就认定你这辈子不会悔改啊，哈哈，不信耶稣你就必定下地狱啊。如果就不断的宣扬这些，的确对，是会有永火跟等着魔鬼跟随他的人，对吧？但是你不能够不断的宣扬这个， 然后把关于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不相应的，就所以说前次罗牧师就批评我，批评的对啊，王牧师讲的这个律法太多了之后，让那些弟兄姐妹可能就会很受不了，对吧？你不把足够的福音，把上帝的恩典传递出来的话，就很容易让人恐惧战惊，是说我没有盼望了，糟糕了，上帝一定不要我了，我这个人太不开了，对吧？同样的错，同样的一次两次，没有能力去改变。如果说听到这个的话，可是圣灵引导我们去认识圣经中的这个精华和内容，当我们通读的融会贯通之后，我们里面会产生什么？刚才小孩子在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有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温柔、恩慈，侯明杰志，我是不是颠倒了？哎呀，切字，反正有所谓的九大果子，或者圣灵的一个果实里面有九种性情哈，我就会提炼出来，是说圣灵会让我们在读通圣经之后，不但可以释放人，不会辖制人，我们自己也会很喜乐、很平安的、很自由的、很满足的。你知道500多年前。有一个这个喝啤酒的这个修道士哈，马丁路德，我们新一会的这个开创人马丁路德，当时被天主教的这个律法之道压得死死的啊，犯罪了之后啊，不买赎罪券，没钱买赎罪券，你这个罪就一直在那里，一直在炼狱那里炼着啊。就马丁路德在第一次成为神父的时候，举去那个圣差的时候，是尿了，吓得尿了呢，还是圣差被倒了？因为在他面前，在他的心目当中，上帝实在太伟大太圣洁，我这个这么不堪的人怎么可能去举起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来？他吓得可能有可能是真的是吓尿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有点不好听，你知道吗？这个非常的战惊恐惧。但是当他受到他的修道院的院长的指导，说你去好好的去看罗马书、加拉太书，去看新约圣经，然后去看原文，然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哇，看了之后发现，哇，上帝的恩典透过保罗的书信那么的大，远远超过大过我的罪孽。所以说当他在修道士的时候，要清修的时候，就认罪那一拍嘛，当魔鬼来在祷告中控告他，说你有这些的罪，上帝是不可能原谅你，你这个这么糟糕的罪人。但是当他读完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他看到那福音的那个大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就是那个相信的人，战恐惧战惊相信的人，就得到释放。他就说，魔鬼啊，这108项的罪还不够，我还有更多，我写给你，但是没关系，这108项的罪都不在我身上了，我都已经交给耶稣了，216项都没关系，我写给你。他不怕魔鬼的控告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福音的大能、福音的信息、救恩的信心，彻底的释放了马丁路德，所以说他就产生了95条关于这个天主教会存在的问题的这个要讨论的。他不是要推翻天主教会，因为他也是神学院的老师，他也是修道士，他也是神父，他要在威登堡的大门哈登出来的是95项，是要为了讨论教会，想要让教会来回答到底这些弊端出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去解决。他就掀起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教会改革的这个运动，不是他故意追求的，乃是因为他读通了圣经，他已经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喜乐，得到了平安，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满足啊！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他不是 恐惧占据上帝啊，你太伟大圣洁了，我离你远远的，我逃得你远远的好。他现在是非常可恶，他半年之内把新约圣经就翻译成德文了。他在阁楼里面废寝忘食的吸收圣经，然后上帝赐给他聪明智慧，然后我们现在啊，中国人才能拿到中文圣经看，多源于马丁路德，他被圣灵光照明白了圣经，所以说他也安慰了一个因为得忧郁症，是上吊自杀吗？在楼那个马丁路德传里面有一个天主教的孩子因为忧郁症就上吊自杀，他的父母非常的悲痛，但按照当时的传统，按照当时的天主教的教那个圣对圣经的教导是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能够得到永生，就永远沉沦了，永远就失落了，你永远就没有办法上天堂了。可是马丁路德怎么做？他在影片中把这个自杀的孩子抱下来，他因为深深的体会到上帝的爱有多深多大，他直接把这个孩子跟那些圣徒，教堂里面的以前的所谓圣徒啊信徒放在那里，他亲自为他下葬，来宣告上帝的恩典大过人的软弱。即便这个孩子自杀，上帝耶稣为他流的血足够于救他，因为这个孩子不是在亵渎圣灵。这一个因孩子的自杀在悲痛中的父母就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盼望。他们没有透过马丁路德的这一个行道的行为啊，行上帝的救恩之道的行为，而不是律法之道的行为，亲自神父为自己自杀的孩子下葬在圣徒的这个教堂里面，不是拒绝在外面，而是迎接到教堂里面，在圣徒的与其他的圣徒信徒一起下葬，来宣告上帝的恩典，从而让这个自杀了孩子的父母看到了上帝因为我们在更新这个嘉兴家庭更新协会的一个牧师团开会的时候，我讲一个见证，讲一个例子。有一个新的传道人，他面临的他教会里面一个孩子跳桥自杀，是不是身体都摔得粉碎还是怎么样，反正是血肉模糊的状态。而这个家庭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慕道的一个家庭，他们总共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就是忧郁症就自杀了。然后当这件事情摊到我们这个牧师的这个开会当中去谈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提醒这个传道人，你要去陪这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拿圣经里面的东西告诉自杀是怎么样子啊，不行啊怎么样子，我说去看看马丁路德传里面怎么样运用上帝的那个恩典和爱。所以说过了一年之后，那个传道人陪着这个家庭经过了那么大的悲痛之后，那个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父母跟另外一个孩子全部受洗。慕道的朋友，一个孩子死了，自杀死了，经过了一年之后，传道人用正确的方法去陪伴引导他们，他们竟然奇迹般的接受了救恩。太难了，如果教会处理不好，讲的道讲弯讲偏了，这个家庭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教会，永远都会恨耶稣，永远就会恨可能某个牧师跟传道人。但是感谢上帝，上帝使用这一个传道人，这就是见证，这就是圣灵的大能。 在死亡中产生复活。这个自杀的孩子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兄弟、他的父母却因为教会正确的去安慰接待，而不是呀呀，这就是见证。当一个基督徒读通了圣经，能够很好的正确的运用圣经的时候，他不但会喜乐、平安、自由、满足、感恩，他也会把埋怨清除，就不再埋怨，不再嫉妒他人，不再愤怒，不再怀疑，不再自夸，不再张狂，不再做不义的事情。这些就会是后来会不断出现的结果。一面是正向的，一面是对负面的东西的这个排斥。好吧，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一段就不讲了，已经够长的了，留到下一次了。也许是罗牧师会轮到讲这一篇，下一篇，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圣灵，圣灵是把主耶稣的救恩、把天父上帝的慈爱不断的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在人生中去体验，他是来为耶稣的救赎恩典做见证，他是指向耶稣是爱我们的。纵然我们软弱会犯罪，但是上帝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他要接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成为赎罪祭，来保证我们在地上能够承受各样的福分，也让我们承受传福音做见证的使命。他不是说传律法做见证，乃是传福音做见证。只有福音能够拯救人，律法是定人罪的，律法是叫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和辖制的。但是让律法有警戒的作用，律法是这个圣经中上保罗所说的是训门的师傅，最终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圣洁的慈爱的父上帝面前。律法就像教导主任啊，然后福音才是那为我们愿意舍身流血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得救的生命，也给我们圣灵同在的见证的生命，使我们有教导的恩赐，引导人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的恩赐。谢谢你高牧你的教会，高牧每一个听见而遵循你话语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